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们同祷告。敬爱的上天父，我们众人恳求你悦纳我们同心用心灵诚实谦卑俯伏在你面前的敬拜。愿主你悦纳我们从心底里面发出来的赞美，我们的诗歌，我们赞美都达到你的宝座。主，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在天上也在我们当中的主，你满有荣耀尊贵圣洁能力，我们要歌颂赞美您。虽然刚才我们开始崇拜的时候有一点点的技术的问题，但是感谢主，你让我们可以顺利的开始敬拜。我们看到你的能力，也看到上帝你使用我们弟兄姊妹的恩赐，彼此的配搭。主，我们感谢您，为着你在我们当中，我们献上感恩。主，我们求主在这个时间也查验我们众人的心。主，也许有人带着重担来，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信心把心里面所挂虑的烦忧的都卸给主，让我们专心一意的来敬拜你。主，我们更感谢你，因为我们当中也有弟兄姊妹带着感谢赞美到你面前，愿主悦纳我们的感恩。主，我们想到有弟兄姊妹今天没有在我们当中的，我们求主看顾保守他们。也许有人有健康的需要，有人有其他我们不晓得，但是上帝你知道，你帮助他们，人不在我们这边，但是让他们的心还是向着上帝，让他们不忘记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您在卡城，我们经过夏天暑期以后，我们进到今年的下半年。主啊，我们求主你赐福我们新生命国语播道会前面的事工。感谢主，我们小组团契恢复的聚会，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一次聚集的时候都看见您的恩典跟每一个小组同在，帮助每一个小组的核心同工组长们都有你的恩典。为着迦南一组、二组、甘泉一组、二组、长青大学团契，还有喜乐新校园，我们为着这每周我们聚在您面前，还有福音小组，我们还有英语施工的青少年活动，就我们恩待，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忠心的服侍在您面前得到你的祝福，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整个教会都动起来，有你的复兴的灵在我们当中。特别为了下午我们宣教部的会议，恭敬的交在主的手里面，求主帮助负责宣教部的同工们有智慧从你那边领受，知道我们在未来这一年应该怎么样继续的在普世的宣教大事工上面、大使命上面服侍主。感谢主，昨天有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听到刚才的报告，有十多位在卡大进修深造的弟兄姊妹、新朋友跟我们一起的去郊游，我们认识的新的这福音朋友，求主帮助我们好的机会把他们带到你的救恩，带到我们教会当中。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站在你这里面前，为着教会的事工、教会弟兄姊妹来祷告。我们求主赐福我们未来一周的教会事工肢体的生活，在你面前蒙恩得福，让我们在今天的崇拜里面重新得力，新生灵在你面前蒙福。当我们面对新的一周的时候，我们充充满满的有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见证主的恩典。主，求你帮助我们经历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恩典。我们更求主赐福今天你的忠心仆人吉牧师在把信息带到我们当中，让我们从他的宣讲里面得到你的真理，得到你的提醒，得到你的教导，得到你的安慰。我们就把我们以下继续用心灵诚实敬拜你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愿主 不光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也让你的福气充满在我们会场当中每一个弟兄姊妹朋友的心里面。我们这样的诚心恭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再次来到你们中间，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侍奉之路，因为同工告诉我说你们从这个月开始是进入你们的宣教月。我想怎么才是真正的宣教？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他的侍奉之路值得我们去效法。我们教会跟你们教会有一点点不同，因为我们是两言三语的教会，我们常常会有国语和粤语的联合的敬拜。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国语和粤语的联合敬拜，我被主任牧师安排说最后结束的时候要上去祝福。那我通常我们国语是在副堂进行，我们的台阶比较低，是两个台阶，你们这边三个，我们的大堂我记得应该是至少四阶。然后通常上去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在这种两言三语的教会时间都非常的仓促，所以基本上需要争分得秒。所以当我上去的时候，我通常我的习惯说打开我的圣经，我会用一段圣经的话语来祝福，说一面上去一面打开圣经。然后不晓得因为不是我常常在副堂的两个台阶，是四个台阶，摔倒了，摔得快也爬得快。然后那一天正好我们是一个外勤的讲员，是我请来的，是讲家庭事工的。然后下午我们之间就有一些的交流，他跟我开玩笑说你在神的殿中摔倒，然后他其实是一个提醒，晓得这个 PowerPoint 可以过，我不需要开吗？这个 OK 旁边 OK 是我的问题。他跟我提了一个问题，他说红灯前你会想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想很快的过去，是不是？今天早晨来的时候，因为我师母在教会有一些的服侍，如果她没有服侍的，我会带她一起来到你们中间，所以我要比较早把她送去教会，然后说要算准时间。我通常会比较早一点的来到教会。我记得冬天我曾经来你们教会崇拜的时候，我是第一个来的，好几次。感谢主这次不是我来到你们停车场的时候已经有车停在那边，所以这是我的习惯。因为有一次因着要出去讲到差点误了时间，时间算的都很好，但是路上会有一些的状况出现，我说服侍主必须要做好一切的预备，早一点到是我个人的习惯。所以当我开车从我的教会过来的时候，我不晓得我的初速开车的速度，其实当看见警察在那边的时候，我看见他把他的那个经过他的时候，他把他的那个雷射的那个侦测的仪收起来的时候，我说一定有人超速了，我不能确定一定是我。那这是我们常常要赶一些时间的时候，我们会忘了那些的速度的限制，我们会要赶快的要达到我们的目标。那这是我们人常常会遇到的状况，红灯前大概你会想说很快变成绿灯，我要快一点的过去。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会感谢主，我至少我可以休息二十秒。我算了一下，红灯开始亮到最后结束不会超过二十秒，在这二十秒的过程中间，我们是不是可以喘一口气？我们在这里有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很少。其实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都很忙，你常常会问到一个问题说你忙吗？当朋友问候我们近况的时候，我们总会说忙。忙代表什么？因为忙代表你重要，意味着你自己有价值。今天的世界我们常常被所谓电子的设备影响，我会把我的手机那个特别是微信的那个部分调到没有声音，否则哇， 如果我在办公室的时候，那个微信会不停的响。哎，有的时候响的态度你会讨厌，但是如果说微信不响的时候，或者其他的通信的方式，你会觉得你似乎被这个世界遗忘了。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种的感觉。那其实我们常常思想一件事情，如果说忙，其实因为它暗示着我们自己内在的混乱和失序，以及连带来的疲惫、压力和焦虑。所以我常常在想，当有些的弟兄姊妹问我的时候，有些的我们教会的同工问我的时候，说你怎样，我常常会说很忙。但如果我要说自己很忙的时候，从此开始我必须要小心说忙到底代表什么。今天是不是传道人越忙越好？我想我们中间不少是同工，其实要思想这个蛮尖锐的问题。我们都盼望我们的传道人勤力的服侍主，就像主耶稣一样。我们看见主耶稣常常非常的忙碌，但是今天因着特别的故障，我们首先读了我们本周的经句。那个经句其实整个这段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转折，看见主耶稣在忙碌中间，其实他有他非常特别的选择，他安静下来。因为同工告诉我说，这个月是你们的宣教的月，所以选这段经文是因着不久前我们教会去日本有一个的短宣的服事，所以作为传道人常常会被要求说，哎，不但要负责那边的一些的事工的需要，我们同样的自己的弟兄姊妹去的时候，我们的灵命也需要透过这样的宣教之旅，我们自己的提醒的帮助，所以我们会有安排一个宣教的经文。这是第一天的经文，就是这一段。然后我提了一个问题，是说忙碌中间你是不是感觉到疲惫不堪？因为我们要去的日本不是日本的东京，到日本东京比较简单，我们还要转飞机去到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在整个的过程中间非常的疲惫。我记得在转飞机的过程中间，有位同工就在飞机场就睡着了，因为非常的疲惫。但是如果说我们疲惫，我们会想着我们的事工，如果回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其实你会需要思想主耶稣如何在忙碌中间从父神那里自取力量和方向。这是我们刚才一同读的本周的经句。次日的清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因为到了日本通常我们回到亚洲也类似，我们通常的时差表达跟这里表达不太一样，说早晨会很早就会醒。我以为疲惫可以至少说睡到五点钟醒，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晚上三点钟已经醒了。然后当三点钟醒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有同工在找我说，哎，不是我唯一的一个睡不着，有人也睡不着。他问我说今天的灵修的经文是什么，我说不是有手册吗，他找你比较方便。这时候我们通常弟兄姊妹通常的方式说觉得要找一个最快的方式，因为他可能没开灯，然后打开自己的手机找我，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那我就告诉他是这一段的经文。次日的清晨天微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在那里祷告。所以我们从今天的这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他的服事中间他是怎么忙碌的。如果说你手上有圣经的时候，我们往前面再看一点。如果你看二十八节的时候，耶稣的医病赶鬼的消息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那么再往上面看，二十七节的时候谈到耶稣驱逐污鬼，那当时的那些的以色列的百姓对这件事情他们惊讶不理解，那其实是代表一个新的时代已经临到，这位的主就是那位的弥赛亚，可以打破魔鬼对于人的这样的一个的捆绑。我们今天刚才主席带我们读的那段的圣经出现了一个时间点，就是说天晚日落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敬拜通常是安息日，是礼拜六。天晚日落不代表说安息日已经结束了，但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主日开始了，耶稣的时代来临，这是一个预表。许多的人和被鬼附的人 这些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生病的人和被鬼附的人都被人带到耶稣的跟前。那这个是很特别，我们中文的圣经只是一个带字，它其实原文所表达的意思是说，源源不断的有人带着患病的人和那些被鬼附的人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表达一件事情，当时的世代无助于需要帮助的人非常非常的多。今天这个时代是不是也一样？我们习惯于我们教会的生活，我们可能三点一线，家庭、教会和我们工作的环境，我们的眼光没有看见很多很多需要的人。那谈到宣教，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踏上所谓短宣之旅是参与宣教的一个蛮实质性的一个参与，其实宣教就在我们周围。宣道会常常会提到说某些什么什么窗口，那最近我们开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个新的所谓宣教的施工是4到14的窗口。有没有想过什么是4到14的窗口？有一个年龄群的人是4岁到14岁，就是我们的孩子。那这一群的人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脆弱的人，也是最难去跟他们真正是建立关系的一群的人，但是也是最容易去接近他们的人，因为他们通常需要外面对他的一些的帮助。谁是最可能跟这一群人建立关系的人？我们很多时候说这个事工是教会的事工，我们把我们孩子带来教会，透过教会的这些福音的施工，让那些的孩子信主，然后在教会成长。但是要知道，其实这一群的人最容易靠近他们的是父母。其实宣教的工厂在我们家里，我想孩子是这样，我们中间如果有老人家的时候，我们周围的邻舍，可能你会忽然间发现说周围有很多所谓的穆斯林就住在你的周围，而且他们对我们还很友好，特别是当我看到你长得是华人不是白人的时候，其实他很愿意跟你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只是跟他 say hi， 哎，你好我好，还是真的是可以坐下来跟他们有一些更深入的交通。其实我们要有一个的眼光，看见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需要的人。3、4节提到说耶稣治好赶出，他其实就像第6章34节那边提到的，耶稣满有怜悯之心，他看见了许多的人，他的眼睛看见。今天我们可能看见一点，但是我们的眼睛通常是有选择性的看。他看见许多的人，他就怜悯他们。这是我们去的日本的教会，真正意义的家庭教会，他们在一个家庭里面聚会。聚会的地方是他们的一个，他们住的一个 apartment， 在一个 apartment 里头，把他们的 living room 和那个客厅，把它客厅和睡房连在一起的，中间有一个所谓的 partition， 把它拉开的时候就可以坐下大概20到30个人左右。那教会的人不多，连孩子大概30几个，但是当地的牧师告诉我们说，其实有许多无助的在日本的那些的华人，他们进到教会，这些坐在教会里面的人，其实每一个家庭都有他们特别的故事。在日本，其实我开始以为说这是日本的所谓的文化，就等于说要做工做到很晚才离开。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晚上8点钟看见几乎我所有看见的那些的办公室的那个楼灯都亮着的，很多人在里头。这种情况在西方不太看得到，我们以为是他们努力，那其实他们要留在他们的办公室工作跟他们的收入是有关的。因为在日本，其实他们的收入不像我们北美这边所谓的年薪制，他们要靠加班的工资才能真正的付家里的需要，所以他们留在办公室真正在那边做事，是原因是说为了占取更多的家庭的需要，以至于很多的华人到了日本更甚，晚上都不回家的。他们还有一个理由是说，我是为了家庭的缘故，我在我的 办公室里头，我在那边工作，你会知道说，当如果常常这样的时候，就没有家庭关系了。在崇拜的那一天，有位的弟兄，他工作到凌晨四点，回去稍微休息了一点点，他到教会有服侍，到教会就开始崇拜。然后他说，他没有一天是可以有一个所谓完整的整天是可以休息的，这是整个日本的华人的状况，我相信日本人也差不多。那以至于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在他们的家庭里头。我们听到一些极端的，有一位的姐妹，她嫁了一个日本人，然后有些的状况发生，然后她要选择用一个方法，说自杀的方法来宣告，然后她其实吓唬吓人。那以至于这样的事情惊动了警方，警方马上就找到牧师，然后牧师就加入到去劝那个姊妹不要往那个楼跳下去的那个的行列。他说有这样的人，他们来到教会信主了。有因为丈夫在下面看球赛，有一个的姊妹拿取一把的刀就把那个电视砍了。我们知道就是说新款的电视，特别是日本出的那个电视其实挺贵的。你会看见是说，看见我们到日本去观光的时候，我们所看见只是一个守秩序的这样的一个的国家，其实背后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些的故事。每个家庭都有他们的一些的故事，这些有需要的人是神的恩典，他们去到了教会。我们回到这段的圣经，三四节谈到一件事情，说耶稣的医病赶鬼有一个很特别的事，他禁止鬼说话，而且圣经里提到说，哎，鬼认识他。我不晓得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多大的一个的提醒。我们今天是认识主的，我们每一天都祷告，我们每一天都愿意主跟我们同在，但是我们有100%的确据是说，哎，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比如说你夫妻两个祷告的时候，你觉得会有第三个人在中间吗？我说的那个第三个是圣灵。我们如果说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确信，哎，圣灵在我们旁边吗？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其实只是完成一个任务，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仔细去想，这是我们目前的属灵的生活。鬼认识主，甚至有些抄本是说鬼认识他就是基督，但是今天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我们知道他是基督，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跟我们的主有这样亲密的关系，其实我们要去想的。而且主耶稣在这里说不允许他们说话，这是很特别的。我们说当我们的服事蛮有果效的时候，反面的证明其实也是一种证明，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会这样想，但是耶稣在这里头他禁止他们说话。那其实我自己的思想说，应该是有这些的方面。第一个方面，主耶稣的服事他拒绝接受魔鬼的见证，他不需要，因为主他是完全的人，他也完全的神，他就是那位的弥赛亚，他的服事不需要反面的证明。同样的，他也为要避免狂热的弥赛亚的崇拜，所以当那些医好的人，他也同样的要他们不要作声。我们如果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读到这些的例子。那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说他不想过早的张扬，因为他的时间没有到。他来到地上最主要的服事是什么？十字架的服事。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的标志，一定要有十字架。所以有一段的圣经可以让我们看见主的服事的模式，是以赛亚书的42章2-3节，他不喧嚷，不张扬，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是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凭着真实讲公理传扬，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服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让我们看见他的一个的模式。其实如果说你参与服事，你会预备很多，在服事的过程中间，你会得到很多被你服事的人的一个他们的一种的满足。但是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参与各样的服事，甚至教会的一些的服事也是一样，服事中间其实得到最大帮助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要效法像主耶稣这样的服事， 也成为我们未来无论是神带领你怎样的服事的时候，我们都要走主耶稣这样的道路。我刚才提到说35节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的转折，看见说主耶稣非常看重祷告与独处，他非常的忙碌，可能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休息了很短的一段的时间，因为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说天还没亮的时候到底几时他起来在旷野里面祷告。其实主耶稣服侍的那个地方并没有真正的所谓的旷野，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渴慕有一个的地方我们可以安静在那边祷告，比如说包括我们这个的城市，我们四周其实是有一些的这些的营地，我想我们中间有一些的弟兄姊妹或许你参加过，那是一个祷告的旷野，非常的安静。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所做的是指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情景中间，甚至我们的家里头，我们常常可以真正的找到一个地方安静以身独处的地方，这主耶稣在那个地方所做的。实际上我们看见说主耶稣总是在忙碌的侍奉中找时间祷告，其实在马可福音里面提到了主耶稣三次非常重要的祷告，这是第一次，忙碌的服侍中间他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马可福音的第六章有什么五饼二鱼的神迹，但五饼二鱼神迹后面还有一个神迹是什么？平定风浪。在这个两个神迹的中间，我们也同样的看到主耶稣在那里祷告，最重要的祷告当然是克西马园的祷告，是14章的32节。这是在马可福音里面主耶稣三个非常重要的时候他的祷告，成为我们今天的要效法的榜样。而且这里头出现了祷告这个字是一个未完成时，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想未完成时，我们说我们早上起来吃饭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求的阿们我们就结束了，不是说这个祷告到了中午的时候我们再来重复一遍，到了晚上再重复一遍，如果说你再吃多一个夜宵的时候我们一天祷告四次，其实指的不是这个，指的是主耶稣他一直在祷告的过程中间他持续的祷告。对于耶稣而言，祷告不是侍奉的前奏曲，祷告本身其实对耶稣来说就是一个的服侍。我不晓得今天我们常常怎么祷告，在我们家里头，甚至在家里头我知道有些的泄愤祷告我们也让我们的孩子来做，是这是让孩子有一个的学习，但是你仔细听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我们也那时候孩子还小的时候跟我们一起住的时候，我们会常常让我们的孩子祷告，但祷告到某一个程度只是变成了一个仪式。我妻子说你的祷告就好像放录音机，我的妻子说可以把孩子所说的背出来，但如果说祷告里面只是为了这个仪式而祷告缺乏内容的时候，你说你的孩子未来长大的时候他愿意在祷告中生活吗？因为他没有经历，他只是经过的一种的仪式。但是主耶稣这里的祷告其实不是，我们同工会开会的时候我们开始会祷告，结束会祷告，通常都是领袖做或者牧者做，久而久之却成为教会的比如说我们家庭的一种的仪式而已，却缺乏了真正祷告的内容。但主耶稣在这里的祷告不一样，祷告不仅仅是侍奉的前奏曲，是在侍奉之前他有祷告，祷告本身其实就是侍奉，这耶稣在这里头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我看一下你们祷告会的人数，上个礼拜你们参加崇拜的人数是92个人，祷告会是8个人，其实比例还不算低。我们教会号称是1000多人，上个礼拜祷告会的人数是88人，然后粤语有2堂，英文和国语的人数其实比你们的比例还要低。那这是我们今天教会祷告会的状况。为什么有人提出来这样的一个理由说，因这是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今天我们的祷告太少，同时我们对祷告所带来的改变我们很少寄予期望。我想每个教会都一样，我们的祷告会都有一个所谓祷告的事项，我们把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需要写上去，我们为他来祷告，当然我们也会经历到祷告蒙神悦纳， 我们会非常的感恩。我不晓得我们有多少人我们会做祷告的笔记的，会把我们的祷告再写上去，然后我们祷告等候神听了，很多的神没有听。我们很少做这样的事，因为我们只是把这些事情放出来，其实我们对祷告是不是会被神垂听，祷告会不会成就，我们很少寄予厚望。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状况。必须要说，我们今天基督教的祷告还不如我们称它信仰不是很纯真的天主教。天主教反过来，他们有一些祷告的传统，一些灵修的著作，讲究祷告的，其实基督教发现的其实不多，很多的著作我们是从天主教那边翻译过来的。有位的神父他谈到这件事，他自己的祷告的时候，他说祷告的时候他常常是什么心猿意马，好像一切的事物要仿佛公母要制止他祷告。这是我们今天的状况。当你要祷告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今天早上我很早起来，因为不但有你们的服事，我今天下午还有两个蛮重要的一个的服事在那边，因为晚上睡到某一点就睡不着了，我就起来。这个礼拜我记得上个礼拜我同样的早上起来，我还没有来得及把我的奖章拿出来看的时候，电话铃响，一讲讲一个钟头。我本来是要起来要来准备我的奖章的最后的准备，但是我知道早晨找我的电话都非常的重要，所以也没有办法，需要接那个电话，也不能说很快告诉他说我要做好像更重要的事，其实他的事情也是蛮重要。这是我们今天的状况。你想静下心来安静祷告的时候，时常会有一些的事情来打扰你。因为知道一件事情，神悦纳我们的祷告，神也渴慕我们的祷告，但是魔鬼撒旦这个世界会用各样的方法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他接下来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说若我们的祷告生活的失败，必然带来自己属灵生活的失败。我们祷告生活的失败必然带来我们属灵生活的失败。我相信他讲这句话不只是一个属灵的道理而已，是他自己一生中在祷告的操练里面他所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的结论。我们太看清祷告的作用，我们对祷告的期望也不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藉着祷告神的能力从天临到世界，赋予教会改变世界的能力。使徒行传给我们很明显的例子，使徒行传的四章的三十节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就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方胆讲论神的道。当时的教会其实他们要传扬福音受到很多的逼迫，今天地上有不少的地方其实要传扬福音仍然面对各样的逼迫。我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教会的服事，因为也是时差的缘故，我早晨三点钟就醒了，不是因为我想那个时候醒，是到时候就醒了。而且服事的任务非常的繁重，从上午下午还要晚上，等到晚上八点钟的时候，我的眼睛都已经闭起来了。当跟一些的同工在一起谈一些的事情的时候，我告诉我真的是很累，但是他们仍然希望说跟你有一些的交通。这是让我非常特别的一个的经历。在整个的阶段里头，因为早晨三点钟就醒了，我比所有的其他的同工醒得更早，他们到六点钟左右才有所谓的晨更，我三点钟就醒了，我就开始在我的所谓的培训的里头，本来已经是预备好的材料，我就每天加一段的灵修，是我自己的灵修，我跟他们分享。然后早晨自己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出门，只有开门的老大爷醒了，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醒了，我出去走一走。然后整个的过程都在祷告的情况里头。然后服事其实没有这么顺利，但我们服事到第四天的时候，忽然间说不行了，必须要离开，我们必须要选择离开。当我们选择离开，我说我提前走，我到了飞机场，我说我是不是把我的机票可以早一点走，他说不行，因为那是非常小的一个飞机场，他说除非你把这飞机票退了，退了以后重新买一张飞机票，我身上有没有带足够的当地的钱可以买那个飞机票，就没有办法。然后人生地不熟，到了那个地方一个人不认识，然后找到一个酒店住下来， 心里头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的怎么讲呢，所谓的受到挫折的那种感觉，因为服事没有完成，然后未来好像有很多不定的因素在后面，也不能够跟外界有这种的联系，要保护自己，要保护到教会的那些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如果在一些特殊的地区服事的一些的同工常常会经历到这样的事，情绪非常的低落，可以这么说。然后那一天非常的奇妙，当我在酒店里面走动的时候，忽然间听到一首的诗歌，你心灵的安宁。哇，那很特别，在那个地方我说怎么可能会听到这诗歌，我怀疑是哪个房间里面他们放那个声乐传出来，我就仔细的听，发现在整个我住的那个地方，因为很小的地方就我一个人住，不可能有其他人在旁边住，我说奇了怪了，为什么会这个诗歌。后来才发现是酒店的大堂播这首诗歌，他们不知道，我知道。神就用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在服事中我会告诉你会遇到各样的挑战和困难，但是神就是这样，他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当你觉得有挫折，当你觉得对前面的日子甚至你会对安全有一些不确定的时候，哎，神用他特别的方式，用手这样一首的圣诗，既然在酒店的大堂放，整个的酒店全部播同一首的歌。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如果说你愿意踏出服事的第一步的时候，你愿意经历的时候，我们的神一定会透过他特别的方法来成为你的安慰，成为你的帮助，你一定能够有这样的经历。36节到37节出现了一些特别的事，看见说西门和同伴看见耶稣不在了，他们可能醒得比耶稣晚，然后忽然间发现他们的主不在了，他们就去追耶稣。中文的圣经让我们只是看到他们去追，但其实这个字的含义比我们中文圣经的意思要丰富的多，其实紧跟着后面去追，其实它的意义是说这个追是在冲突对立之中，它的目的是要把主耶稣追回来，你怎么可以走这个时候。所以西门代表他的伙伴对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众人都在找你，这个找是在这里出现的，众人都在找你。他其实有一句话他可能没敢说，那当然这也不是圣经的，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根据上下文的时候我们来读的时候，从这些的圣经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情景到底如何。他可能的话说，你为何单独的隐藏起来不理会呢？现在正好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哇，你的服事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很多的人都在找你，现在又有很多人来找你了，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离开呢？其实让我们看见整个的过程，耶稣从加百农这个喧闹的，好像从世人的角度来说一个服事的发展中间，他退到旷野里面去安静。对于当时的跟随他的那些门徒，以彼得为代表，似乎对他这种的不切实际的这种的策略感到彻底的失望，所以他们要把主耶稣追回来。你怎么可以这样？你就在这边，你的服事大有果效，让我们这些跟随你的人我们也赚很多的光。就像在使徒行传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门徒们依依不舍问主耶稣什么问题，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个时候吗？门徒实质到那一刻他们仍然在想这件事，只等到圣灵降临，那些的门徒连死都不怕了。这让我们看见圣灵在这些门徒的身上的功效，这也是对我们今天很大的提醒。寻求神，我们说今天从那个政治上来讲，说所谓政治正确，我不晓得这句话我们听得懂听不懂，哪边都有，大陆有，台湾也有，香港也是一样。今天因此我们的教会比较特别，我们是两言善语的教会，面对香港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传道人，其实我们用一个祷告性去对待。你表达你自己感受的时候，可能会让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不同的感觉。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件事情像这次的香港的事情一样，大陆跟香港的那个舆论，包括我们的弟兄姊妹 的感觉是对立的，从来没有试过这样，以前没有的。那如果在这个情况底下，是发表我们心里的感受呢，还是我们为这件事情来祷告？那同样的，我们回到这个圣经本身，谈到寻求神，我们说信仰一定正确，我们寻求神，但是这件事情上让我们看见说，这些的门徒来追寻这位主，让他把他找回来，是一个寻求主、寻求神的过程。但是如果不是出于内心的跟随与顺服，这和耶稣的道路和神的信义常常彼此对立。我不晓得你们自己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会不会读出如此的信息。讲个比较实际的，我想在你们教会来说可能比较敏感，比如说教会的聘牧。那我自己在多伦多做长老的时候经历过一次的聘牧，我们要聘一个传道人，我自己到这个城市来，也自己亲身经历到教会聘用我的过程。然后在我们的教会，其实我参与了好几次我要聘用不同的传道人的时候，我有机会在聘牧的那个委员会里头。如果说你从我们聘牧的广告看，我们找的其实不是传道人，找了耶稣。我晓得你们留意到这件事没有？哇，要求这么高。然后当我们客观的评判，其实是对的，我们需要一个传道人，他讲到真理的这样的传扬，他的服事包括他的关顾，那这一些都需要有一个时间跟他来这种的交流，我们一起的团契，然后经历整个的过程。我不说这个过程不对，但是问题是当我自己所经历的聘牧，当我们出现了几个对象的时候，我们通常只是看条件，我们很少没有把这些的传道人一个一个放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等候哪怕一个月为这些的传道人来祷告。那其实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件事。我只是举一个的例子，其实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我们以为我们都是寻求神，我们以为我们的信仰正确没问题，但是偏偏我们没有真正的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寻求神，在这个例子里头你会看见说，常常跟耶稣的道路跟神的信息是对立的。我们要留意到这里所让我们所看见的圣经的一个教导。最后谈到耶稣的回应，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了。这个回应我相信是让那些跟随他的门徒非常非常的吃惊。哎，我们要把你追回来，那边的服事大有果效，你继续的服事，哇，你的名声不是被传开了吗？但耶稣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了。当耶稣的医病的工作终于在当地引起极大的兴趣的时候，哎，我们的主耶稣认为他离开的时间到了。在你们教会讲这个问题比较不敏感一点，那其实每一个传道人当他踏上教会服事的第一天开始，他要想到他离开的时间。我是常常想的，因为在自己的教会一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牧师你要辞职了，他们会产生不同的联想。我们中间有比较年长的牧师在中间，我想这么多的服事的经历，他会明白我讲的这句话的意思。当神呼召我们到一间教会服事的时候，你知道说你的服事其实有时段性的。我在神面前的 commitment 是说，我到一间教会服侍八年我就离开。这也是我神学院的老师跟我讲说，他说你到一个教会至少要服侍八年，他说你前四年对教会都不了解，后面的四年才慢慢的了解教会，你可以做一些的事。他告诉我说，你对教会的服侍是有阶段性的，当这个阶段到的时候，你要想的离开的时候。如果你想的离开，你才会想的是要需要这个属灵的棒，这牧养的棒要传下去。如果你不想的离开的时候，你从来不会做这个事。那以至于很多的教会当主任牧师离开的时候，就没有一个人再能够做主任牧师的原因，其实是跟这个是有关。主耶稣在这里头给我们教导说非常清楚，他知道他离开的时候到了。当众人来找主耶稣，不是因为要听福音的时候他走了，那这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挑战挺大的。 今天我们为什么来到教会或者到团契？我们可能各样的理由，可能是因为家庭的问题，孩子和父母的问题，各样的问题都在背后。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希望来寻求神，希望这位的神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说你有没有想过主耶稣会离开我们走掉？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件问题。这也是对我们教会各样的事工，其实在我自己的教会有同样的，我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我们的服事是不是真的是在神的旨意里头。今天的教，我们的教会跟你们不太一样，我们有很多的计划，我们要5年计划，然后说每一年要达到某一些的所谓的目标。但是我真的是很痛心，说很少领袖真的是安静下来祷告。过去的礼拜六，我们有我们教会长老和牧师的祷告会，所谓的退休会，在营地里头开了一天会，等到营地到时间到了5点钟必须要离开的会还没开完。那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些的状况，我只说了一些实际的例子。每一件教会都会有类似的事，我们用开会解决问题，我们很少真正意义的祷告等候。那这是我们每个教会，其实我们每个家庭都需要学习的一件事。主耶稣有个非常清楚的使命，他离开加百农到其他的地方，他的目标是要四处去传道，这是耶稣的使命。马太福音4章23节说到，他在各会堂里面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和各样的病症。他首要的目的是说要教训人，传扬天国的福音。那当然他也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因为他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那这里头让我们看见说神迹的意义，神迹其实指向神的一个的指标，主耶稣重视传扬真理过于行神迹。我们知道主耶稣有3重的身份，他是君王，他是大祭司，他也是先知。他知道他出来的服事会像当年的以赛亚先知一样，遇到一群心里刚硬的百姓，他们来到主的面前只是要求医治。五饼二鱼的神迹，主耶稣说得很清楚，说他们为了什么得吃饼得饱。同样的，在那件事情上面，主耶稣也是离开他们，但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今天让我们看见说他仍然期待并且寻找人能够听从。他看重神迹过于看重那些听到的人能够因着这些神迹认识他，愿意来信靠福音。他更看重的是属灵的生命。这是主耶稣的侍奉之路。在3个礼拜天的时候，你听我提到说，早晨接了1个小时的电话是有关事工的。等到我回到教会的时候，因为我们9点钟要到教会，这是我们教会的规定，我觉得这也很好，传道人早一点到教会，我们可以预备一些其他的事情，安静下来。然后看见我的电话有个留言，我知道通常找牧师他们有的时候会打手机，有的时候不一定打得到，因为有的时候我的手机不是在开的那个状况，他们打我的电话找不到，一般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他不会留言，如果留言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我就赶快的听那个留言。然后我知道是我们教会有英文堂的一位的弟兄，他的父亲在我们国语堂聚会，我就马上打电话过去问他说发生什么事。他说他的父亲病了，住在医院里头。我说什么病？他说最后的时候到了。早几个礼拜还在我们教会聚会，是年龄比较老嘛，他已经今年刚刚好90岁，但身体的状况其实还可以。礼拜二住进医院，然后礼拜天的时候就病危。他说医生告诉他们48个小时，那这个时间很紧急，我就过去医院。那看到那老人家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认不出来我们是谁了。然后看见他眼睛似睁非睁，他说他基本上可能听不到，或者也根本没法跟人有正常交流了。然后插着管子在呼气，然后我看他很难受，就是他在拼命的呼气，然后里面 好像有一些的声音，很大声的声音出来，就听了以后我心里头有一点的难受。我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大众化，他们说注意到了。医生说有两种选择，一个是等他等于说平静的过世，那看去就不平静。另外一个方法是说把鼻子里面一个管子进去到他里面去，因为他到了某一个年龄，各样的功能都有一些的衰落了，肾不行了，膀胱不行了，他只有肺是好的，心功能也不行了，所以肺好的还能够呼气，他能呼气，然后就吐气，然后就很难过的那个声音，我感觉到是这样。家人也听到了，说医生在讲说是不是最后还要做一个的这种的小小的手术，让老人家可以舒服一点。他说他里面可能有痰，里面可能有一些的气，因为只有进的没有出的，然后这些东西积累在他的肚子里头，我看见他的肚子是鼓在那边的，然后看见他很难受，然后家人就跟我谈他的一些的状况。其实坦白讲，在那个时候我们任何人你再会说，在那个场合其实你不知道说什么。那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吧，我们就跟家人拉着手为那个老人家祷告。我其实真的在那一刻我不晓得怎么祷告，我其实说了很简单，因为当天我们教会的主日敬拜有一首的诗歌，你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想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会唱。你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什么？认识主耶稣。你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什么？是信靠主耶稣。然后因为他的老伴说时间到了，牧师你为他祝福吧。我说最简单的用这个诗歌，我们所习惯唱的诗歌，我说这一生最大的祝福是认识耶稣基督，这一生最大的祝福是信靠主耶稣。我说弟兄，我们为你祷告，如果神仍然医治你的时候，其实神有这样的能力的，如果说时候到的时候你就安息在主的怀抱，其实这也是恩典。那这个祷告其实很难，但是也是我心里的祷告，因为看见他太难受了。但我们是闭着眼睛的，然后祷告同声说阿们的时候睁开眼睛，我看是神迹，不是说他被医治，忽然间他的呼吸从原来很急促有那个很奇怪的声音发出的时候安静下来了。他的孩子告诉我说比他平常的呼吸慢了1/3。人身体会软弱，到了某一个程度面对死亡的时候，你看见在病床插了很多管子的时候，你以为他没有感觉，你以为他不能讲话，甚至以为他，你对祷告也没有很大的期望，是你以为他听不到的。但是真正的和他一起祷告的时候，其实言语其实都是很苍白的，因为圣灵在其中，圣灵会让这个长辈的心，因为他信靠耶稣基督，他可以跟神一起祷告。我相信我们同声说阿们的时候他一定有回应，否则不会在这么巧刚刚祷告说阿们的时候，他忽然间他改变了他的状况。我知道是神的时间到了。那通常也是我自己的经历是说，最后的时间一般是都会留给家人的。然后我说我们也是离开的时间到了，然后当我们离开了没有多久的时候，其实他们家里有一些最后的告别。45分钟以后他们家人就给我发 message 说他的爸爸安静的回天家了。这也是一种的服事。我要说的不是我的服事，是因为这位长辈的服事，他因此信靠主耶稣的缘故，在祷告的中间他愿意完全的顺服。我不晓得他为什么最后要这么急促的呼吸，他可能要讲什么，他可能是要跟孩子或者他的老伴讲一些的事，但是他没有办法用他的有限表述出来，但是祷告却可以让他的心跟孩子他的亲人的心痛在一起，而且给家里最大的安慰是说确定，因为他信靠主的缘故，他在永恒里头。家人因着这件事情得到了极大的这样的安慰。我相信这也是主耶稣所有的服事的焦点，其实在这里头没有一个神迹发生说这位的老人家他忽然间被得医治，但是这位老人家在永恒里头这件事情是不可改变的。 这是主耶稣的服事道路，我相信也要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如果说你踏上宣教的征途的时候，如果你在教会服事的时候，这是我们的服事之路。我们要带领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不是说你告诉他我们的神会看顾保守我们，是，这是对的，但是神更看重的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有这样的一个的把握，能够得着这样的生命，成为我们最大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透过这段的圣经来思想你自己的服事道路的时候，我们看见你在地上的服事大有果效，很多的病人被你医治，很多被魔鬼所控制捆绑的人被你释放，但是你却在这服事的高潮中间，你退到旷野的地方，你祷告，你等候。当那些的门徒要把你追回的时候，你说你走的时候到了。实在是让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你的这些的弟兄姊妹学习一件事情，我们怎样来效法我们的主，来传扬真正的属你的福音，怎样来真正的透过我们的服事，透过我们自己生命的见证，透过我们的信心，透过我们的祷告，我们能够真正的因着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因此来改变人。实在是恳求恩主，你在这个特别的时代，让教会的弟兄姊妹把我们的眼光再次的回到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不是只为了出去宣教我们而讲宣教的信息，不是为了只要我们参与宣教觉得我们好像宣教有份了，其实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在传福音的事工里头，因为这主耶稣赐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使命。我们要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不只是把认识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主放在我们的脑子里头，我们需要真正的有这样一个灵里的生活，当我们向我们的主向我们的神祷告的时候，我们清楚地感受到圣灵就在我们其中。我们也恳求恩主，你让我们因着圣灵的催逼，我们愿意出来服事，我们要把我们所认识的神来告诉那些我们所爱的人，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邻舍，让我们在服事中间经历到耶稣基督的能力，我们可以张开我们的口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也恳求恩主，你赐福我们这一间的教会，让我们众人都成为合神心意的这样一个的门徒，我们一同的走这条传福音的道路。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